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事实从耶稣降生过程中神提供的所有保护一目了然。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说书，讲论的是天使如何引导约瑟和玛利亚一步步地把圣婴耶稣给生下来的几件事情。如果您有兴趣仔细研究这几件事，请读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和路加福音的第一章。
再说玛利亚带着喜悦，拖着三个月的身孕回到纳撒勒，推门进家，看见一个人，这个人他认识，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未婚夫约瑟。约瑟看见玛利亚了，劈头就问玛利亚，这些个日子你可上哪儿去了？约瑟咱们前面交代过，说话办事可规规矩矩呀，这回见了未婚妻，头一句就是玛利亚，你可上哪儿去了？怎么一走三个月？可不是，三个月没看见未婚妻了，上哪儿去了？不得问问吗？可玛利亚不好说呀。你说怎么讲？直说，我三个月前怀的孕啊，一怀上我可就走了，没跟你说。哎，这还不是你的，不能这么讲。可不说也不行啊。三个月过去了，这可是第四个月，这说话就看出来了，纸包不住火呀。哎呀，干脆告诉他得了。接着玛利亚呢，把这事情的情况前前后后说了个一五一十。约瑟哪儿反应得过来呀？当时那心情那状态，冷不丁曾听这么一说，这脸上的笑容就没了，脑子直转筋呢，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哎呀，给玛利亚急的是有口难言，可怎么办呢？约瑟呢是个善良人，像这样的事儿哈，他绝对不会是落井下石，抓住对方不放，羞辱对方。打算呢暗送休书一纸了事算了，双方脸上啊也都好看。可事儿没这么简单，那女方不乐意啊，不是。约瑟晚上睡觉他做了个梦，天使告诉他说，你赶紧把玛利亚迎娶过门，他怀的就不是凡胎，有童女怀孕生子，人称以马内利，还说的就是他，你赶紧把玛利亚迎娶过门。这约瑟腾就醒了，人也醒了，汗也下来了，哟，瞧意思就啊。第二天他二话没说，他赶紧把手续办好，把玛利亚迎娶过门。咱们再看看撒加利亚以利沙伯这老两口。你看天使给玛利亚报信那会儿，她已经怀孕六个月了，后来玛利亚不是又去了三个月吗，加一块九个月了，产期到，生下来这么一瞧，嘿，还真是个儿子。老两口这乐呀，乡里乡亲左邻右舍全来庆贺。孩子生下来了，到了第八天行完了割礼，该起名字了。 哎，这时候众人都围上来了，围着老爷子。这边递过来一块石板，那边拿过来一支石笔。哎，这干嘛呀？这不是还不能说话呢吗？老爷子上年纪了，这手啊哆里哆嗦，这么写。哎，大家就跟着他这手啊这么念：曰汗。哎，大家不理解了，怎么呢？你说这做爸爸的叫撒加利亚，这儿子呢应该是顺着家谱往下来，怎么也得撒加什么的，不是？怎么改约翰了？老爷子这一写完呢，这舌头突然这么一活泛，冷不丁这开口说话，赞美上主。嘿呦，给大家吓得怎么呢？你想这快一年了，大家可都当他是个哑巴，没听他说过话呀。他突然这么一说，这把谁都给吓了一跳，不是？咱们先把这事放在这儿，再看约瑟、玛利亚小两口这儿更热闹。当时啊，正赶上万民报名上册，相当于今天的人口普查。要求呢，就是人呐，你得各回各的出生地。约瑟呢，是在伯利恒出生的，那呀，就得呀往回走。你可约瑟要是走，玛利亚就得跟着呀，麻烦来了。玛利亚这时候是身孕健重，行动极不方便呢。那时候不像今天这么好的医疗条件，还有救护车，这路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一点辙没有啊。可不走他又不行。哎呦，你看把约瑟给急的呀。玛利亚说，算了，我还能走得动，走吧，晚了更麻烦。于是啊，这约瑟是赶紧收拾行李，扶着玛利亚缓缓上路。好容易到了地方啊，一同报上了姓名，上了册之后得找地方住啊。那会儿这报名上册是大日子呀，人特别多啊，哪哪都是人呢，人满为患，所有客栈都住满了。跑前跑后的约瑟就没找着地方住啊。玛利亚说话可就要生啊，他不能大街上啊。可那时候人家大家也都看见这情况了，也没看见谁给主动让个房间出来。孕妇的体重不轻啊，玛利亚对丈夫说：哎呀，我实在走不动了。约瑟是赶紧使劲的扶着他。一位店伙计实在看不下去了，跑出来说：呀，我们店后头有个马棚，赶快跟我来吧。约瑟呢也不容多想啊，俩人驾着玛利亚朝马棚走去。时值万民报名册，实在难求一角落，马棚产子传万古，天意如此一首歌。
圣经用一种简单却有意义深远的方式来宣布耶稣的出生。天使告诉约瑟，玛利亚将会生下耶稣，就像先知以赛亚在700多年前所做的预言一样。这个预言记录在旧约圣经里的以赛亚书7:14。接下来我们要听何中为您读马太福音1:18-25。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天使给耶稣起名字。
我说老伴儿啊，真是岁月不饶人啊，我们这把老骨头比不上年轻的时候，连骑驴坐车都不行了。
可是我们身体总算不错，还挺结实的。我真高兴啊，你还能在圣殿里值班服务呢。
是的，我能在圣殿的金香炉上香，真是一件光荣的事。许多祭司甚至一辈子连进入圣所的机会还没有呢。我天天都在祷告，但愿能够配担任这个圣职。
可是老头子，假如我们能有一男半女，我就不在乎越来越老喽。
唉，你怎么老是嘀咕这个？生儿育女，我们这把年纪早就该放弃这个念头了。
我们再三求上帝给我们一个孩子，为什么上帝不答应我们的祈求呢？
老伴儿啊，上帝已经回答了，他的回答是不，你别再多想了，你知道我爱你不就够了？有孩子没有孩子没有关系。
这我知道，我嫁给你这么好的丈夫是我的福气。你全心敬爱上帝，天天查考圣经，学习弥赛亚来临的道理，你也不像有的祭司那样贪财。
圣殿院中的人群在等待祭司进殿上香，开始祈祷仪式。
啊，创造万物的主上帝，赞美永归你的圣名。愿这众民的祈祷如同这上升的烟，升到你的宝座前，一切血肉之体在你面前都是罪人。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求你差遣你所应许的弥赛亚救世主降临，拯救我们脱离恶者的权势。上帝啊，我求你。谁敢闯入这圣地？
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上帝已经听见你的祈求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他在主面前将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可喝。他必有先知以利亚的先知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
啊，这怎么可能呢？我们两口子全都老了。
我是侍立在上帝面前的天使加百列，奉命把这美好的信息传给你。只是由于你的不信，你必变为哑巴，直到上帝的应许实现的日子，你才再能说话。
撒加利亚有话却说不出来，就只好写出来了。一周值班期满，他和伊丽莎伯又回到了他们的乡下老家。
撒加利亚，真的，真的，我们要有孩子了。我知道你不能用言语表白你的喜乐，但是我从你的脸上就能看出你是多么高兴。这就证明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撒加利亚，再过三个月，我们的儿子小约翰就要出生了。天使也曾经告诉你，这孩子将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充满圣灵。我们一定要按照上帝的指示教养他。哎，你指着门外做什么呀？哦，好像有人来了，我去看看是谁呀。
伊丽莎伯，
啊，玛丽亚，原来是你啊！好久不见了，你来太好了。
啊，你有喜啦！恭喜恭喜啊！
我们俩为了求孩子已经祷告多年了，上帝终于听了我们的祈求。天使加百列在圣殿中显现，当面告诉了撒加利亚的。
哦，天使加百列啊！他也向我显现了，说我要生个儿子。
你是女子中最蒙福的，你所怀的胎儿也是蒙福的。
我主的母亲前来探望我，这样大的事怎能临到我身上呢？我也沾光蒙福了。
我的心赞美上主的伟大，我的灵以上帝我救主为喜乐。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的儿子出生的第八天，他们便为他举行了割礼，亲友欢聚一堂，大家谈论着给孩子起什么名字，有的主张随他父亲的名字，也叫撒加利亚。
要给孩子起名叫约翰。
约翰呢？你们家族里根本没有这个名字吗？哎，看，撒加利亚又在比划了，
他要写些东西。好，这儿有块石板。他的名叫约翰。
是的，他的名字就叫约翰啊。
你能讲话了？
是啊，永远赞美上帝。
知道伊丽莎伯将有一个孩子呢？
那位向撒加利亚显现的同一位天使加百列也在这拿撒勒向我显现，是他告诉我的。
那天使只告诉你这些，没有讲别的？
在还没有讲到我表姐的事以前，天使加百列已经告诉我说，我蒙上帝恩惠，在女人中是最有福的，由于圣灵的大能，我将怀孕生子，要给他取名叫耶稣。他将成为伟大的人物，他要被称为至高上帝的儿子，上帝要立他继承他祖先大卫的王位。
玛利亚，你能肯定这不是一场梦吗？
啊，不，不是一场梦，是千真万确的。为了证实这事啊，我才匆忙跑去看伊丽莎伯。我心尊主为大，你想，这不是太奇妙了吗？
是是是，是的，听起来倒是奇事。 可是，玛利亚，我看这一来你可有麻烦了。
啊，
你还没有出嫁就有了喜，人家会怎么想啊？他们会相信你是一个正经女人吗？
他到现在还不知道，请你今天就去把我告诉你的话转告他好吗？你是我们的媒人嘛。
对不起，我恐怕不能相信这个瞎编的故事，我实在太失望了。我不能娶玛利亚做我的妻子，可是我也不要公开的羞辱她。现在不早了，明天就请你对她说，为了她的面子，我们私下解除婚约算了。
可是我说约瑟啊，假如你能当面跟她谈谈，你就会看出她是多么老实。现在不正是救世主弥赛亚该来的时候了吗？千百年来，我们犹大支派的每个女人不就一直在盼望做以色列救主的母亲吗？
不，请别再多说了，我已经打定主意，我的名誉也是要紧的。
当天晚上，一位天使在约瑟梦中显现，对他说：
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天快亮了，我得赶快的跑到媒人家里，叫他不要把昨天晚上我说的话告诉玛利亚，而且要对玛利亚说，我愿意早日和他成婚。是的，是的，我想起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了，这一切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童女要怀孕生子，人要称呼他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和我们同在，这是600年前记在圣经的话。
Jesus, mighty counselor, King Emmanuel, my
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接下来我想跟您谈神的预言。神的预言其实是非常合情合理，让人明白易懂，容易接受，绝对不像是世俗那些茶余饭后的荒诞虚谈。在跟您谈神的一个预言之前，我想先请问您，您最怀念的老师是谁？您还记得吗？我的大儿子最喜欢的老师是他四年级的班主任柯伊比女士。不但我的儿子喜欢，就连我和妻子都喜欢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位老师每到星期五就会把下一周的教学计划和内容大纲寄给我们，所以每到周末，我们可以按照老师预先寄来的计划大纲，帮助孩子预先做好准备。我真的很感谢柯伊比女士，这一年来让我和妻子可以参与帮助儿子的学习。四年级之后，五年级的时候，我的儿子有四位老师，没有一个有这种预先告知的作风。我们是千请求万拜托的，最后只有一位老师给了我们帮助。这就更加让我们怀念四年级的柯伊比老师了。听众朋友，柯伊比老师预先通知学生家长的做法，其实不是一个新的作风。早在人类的起源，神就是这样的对待世人。神每做一件跟人有关的重要事情，他总会预先告知世人，把他预先要做的事情展现在人类的脑海之中。神不论做什么，他会事先通知世人的。比方说，神在差遣救主降世之前，他就把跟救主有关的事情预先告诉世人，帮助人类提前知道，好在救主降世的时候呢，可以知道应该怎么办。举一个例子，神赐给人类的救主是如何来到这个世上呢？神在救主降临世界之前的700多年前，就用预言告诉世人了。这个预言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个预言告诉世人救主降世的方式。他怎么降世呢？是和每一个人一样的被妈妈生出来。救主的母亲是一位童女，就是没有结过婚、没有接触过男人的童女。这个预言的另外一个重点是，别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原文的含义是神与我们同在。换句话说，救主降世之后，当人看到他的时候，听到他的时候，就会想到神是与我们同在了。听众朋友，神赐世人的救主在2000年前降生了。神的圣灵使得一位尚未出嫁的童女怀孕，孕期满了，生下一个男婴，取名叫耶稣。耶稣的意思就是神的拯救。这一件事情很可能您从来没有听过，甚至很难想象。但是听众朋友，您可知道，童女从神的圣灵怀孕生下耶稣的事实，过去2000年来被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信徒、天主教信徒，甚至被所有的伊斯兰教信徒都信奉为神启示的真理，永不可改变。今天这个事实所蕴含的拯救， 就是拯救您和您全家的好消息，也传到了您的耳中。听众朋友，您愿意信耶稣，接受神的拯救吗？神不但有拯救您和全人类的计划，而且神早已经提前告诉世人了。有关救主一生和他拯救世人的工作，神不但事先告知，而且把这些预言都记录在圣经里，供人可以查询证实。刚才谈到童女怀孕生子，只是上百个有关救主预言当中的一个。从古到今，直到永远，和全人类有关系的事情不多。神的儿子耶稣降世，拯救全人类是其中之一。耶稣救人的好消息是最合情合理，最能够使得人明白，最能够协助人做准备，又最能够让人接受的福音。听众朋友，耶稣能够带领您和您全家人今生幸福，将来进天国得永生，您愿意信耶稣吗？这个预言就为您介绍到这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上帝如此爱世人，我的朋友 Gloria 在收到医生对她女儿疾病预测结果时，心理上面临着难以忍受的崩溃。她的女儿小罗娜患了先天性退化性神经疾病，一直受着巨大的痛苦折磨。现在医生所给出的预测结果包括更多的并发症，面临着更多的痛苦。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罗娜濒临死亡。就像任何一位母亲一样， Gloria 拼命地希望能消除女儿的痛苦。 Gloria 感情上受到极大的折磨，在悲伤和愤怒之间苦苦挣扎。我的意思是， Gloria 对上帝主权的认识没有意义，她知道神正是需要对此负责任的。夜晚，他会离开女儿的床边，关上自己的卧室门，瘫倒在床上哭泣着：“上帝呀，不应该是这样的呀，你从来就不会看着你的儿女死去的呀。”就这时候，他用手捂住了嘴，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告诉我，在他的内心深处感觉到神灵在低声对他说：“我绝对看到过了我孩子的死亡，我的唯一的孩子。” Gloria 告诉我，那天晚上他用了整个晚上在猜想天父对唯一儿子可怕的死亡会感到何等的极度痛苦。那是他完美无瑕的孩子，他自己的儿子。他猜想上帝可能希望他自己能消除儿子的痛苦，然而上帝忍受着那种痛苦是因为他如此的爱着 Gloria。 上帝是如此的爱着 Gloria 和罗娜以及世界上的所有人们。这个事实本身真正的改变了这位母亲，她决定要支撑下去，来面对女儿的苦难和即将面临的死亡所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因为上帝就忍受了因他儿子的痛苦与死亡所带来的痛苦，这意味着上帝的力量和同理心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赋予他和罗娜的力量超过他们的所需。 Gloria 可以松一口气，在最奇妙的父母支持小组里，上帝站在他的一边。事实上， 在 Gloria 与神之间的那个父母支持小组扩展到了他家的范围之外，整个教会关怀着他的家人。在这个过程中，会众对那位如此爱世人、为人舍子的上帝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朋友，你所忍耐的痛苦无一例外的已经被神所感受过和克服过，你所经历的即便是那么一点点的悲伤，那位熟悉悲痛的上帝也先前就已经经历过了。今天你可能是一个为了自己孩子的残疾而痛苦的父母，请记住，上帝也曾经是一位父亲，他的孩子对他来说也很宝贵。上帝用他的孩子来代替了你，这样你才有了能力、恩典和力量来忍受极度的痛苦，那是因为上帝付出了儿子生命的代价。
听众朋友，我是谢德华，今天要祝福您圣诞节快乐。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但是每一年一到十二月，我们每个人就想到耶稣基督的降生。我呢，我一想到耶稣的诞生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一些很奇妙的事情，譬如耶稣是那永恒的神，不受时间约束的神，超乎空间的神。在耶稣基督里，他变成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生命。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在这里，这个道字就是耶稣基督的意思，耶稣与神一样是永恒的。所以下面在第十四节，约翰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是的，耶稣是那永恒的神，不受时间约束的神，超越空间的神。那么在耶稣基督里呢，这位神就变成了一个生命，他来接受了我们人所受的时间和空间。所以我一想到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时候，我就感谢神，神愿意参与人类的生命，他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过一个人的生活。他是永恒的神，但是在耶稣基督里，这人眼看不见的神变为一个生命。朋友，我祝福您圣诞节快乐。我是谢德华。
Sleigh bells ring, are you listening? In the lane, snow's glistening. A beautiful sight, oh, we're happy tonight. Walking in a winter wonderland. Gone away is a bluebird, here to stay is a new bird. He's singing a song as we go along. Walking in a winter wonderland. Well, in the meadow we can build a snowman and pretend that he is Parson Brown. He'll say, are you married? We'll say, no, man. But you can do the job when you're in town. Later on, we'll conspire as we dream by the fire to face unafraid all the plans that we've made walking in the winter wonderland.
In the meadow we can build a snowman and pretend that he's a circus clown. We'll have lots of fun with Mr. Snowman
until the other kiddies knock him down. Oh, when it snows, ain't it thrilling? Though your nose gets chillin', we'll frolic and play the Eskimo way, walking in winter
wonderland. 圣乐飘飘，普天同庆，又到圣诞季节了。各式各样美丽的圣诞灯火纷纷在许多人家绽放，屋内屋外闪闪烁烁的亮光在黑夜里如梦如幻，带给人无限的憧憬与盼望。圣诞灯所带给我的憧憬和盼望，莫过于希望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都能够看见耶稣屈卑降世来到这个世界所要带给我们的真光。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六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翰福音一章九节。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要照亮坐在黑暗里、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路加福音一章七十九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以弗所书五章八到九节。在这个知识爆炸、是非混淆的时代，许多价值观被颠覆，我们何等需要从神而来真光的照耀，来驱走内心的幽暗，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当我们接受耶稣，走在真理的道路上，就可以成为光明之子，做个良善、公义、诚实的人。两千多年前，耶稣降生在马槽里，亲自来到人间，就是要帮助世人解决幽暗世界人类罪的问题，将真理之光赐下，让我们得以与神和好，享有永生。这就是庆祝圣诞节不是欢腾的原因。圣经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又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舒美，祝福您找到耶稣的真光，得着丰盛的生命。
我个人结婚十年以后才有了第一个孩子，那是在我信主以后向神祈求，神给我了第一个孩子。但是在我怀孕大约七个月的时候，却是这个肚子呢就反常的这个羊水胀大，就好像马上要足月要生双胞胎那样子的肚子那么大，所以就发现原来肚子里的孩子有问题。当时我就卧床，但是还是早产了五个星期。孩子一生下来发现原来他的肠子在我的肚子里面就断的， 所以他的肠子到了一部分就没有，就好像断了，另外一部分在另外一点就再开始。所以孩子出生第一天就去做手术把他接上，还好是出生在美国大城市，有很好的这个未到产期的那种婴孩的医护。可是呢，他因为肠子上面有疤，因此就得了这个肠子粘连症，也就是他的肠子的那个疤跟其他的肠子粘在一起，所以到四岁以前都常常肠子打结进到医院，我们做父母的实在是受了很多的苦。我记得在四岁他又打结进到医院的时候呢，我那天很早我们就出门，因为他是一直吐，那结果我也没带圣经，我就把当时我在背圣经的卡片就放在我的这个皮包里。等到他送到这个开刀房里的时候呢，医生叫我跟我的先生先回到病房，因为他们说30分钟以后会打电话告诉我们说这个肠子粘连的情况是不是很严重，如果很严重是不是这个孩子能够活。所以我们就先回到这个房间里面，我们实在觉得那30分钟不知道要怎么度过，我和我的丈夫都非常非常的痛苦，而且心里面非常的害怕。在这个时候有任何人来安慰我们说啊，没事没事，这个孩子会好的，我们都不能够得到安慰，因为我们不知道前面是怎么样。当时我就打开我的皮包，拿出那个读经的卡片，因为我觉得我需要专心的来读一些事情，我不能够这样胡思乱想。于是我就从第一章一直读，结果呢，我读到一节圣经，就是我平常也有在背的，就是罗马书4:20那里说，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哎呀，这一节圣经本来是讲到在亚伯拉罕神跟他说会给他一个孩子，但是他等了很久啊，等到后来这个还要叫他把唯一的这个孩子拿去献给神，这是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的。那我当时就觉得这一段圣经对我心讲话安慰我，我不知道怎么样子，我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是我自己读这段经文，但是我就看见神要我不要疑惑，要心里得坚固啊，要知道啊，相信他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当时对我来讲，这个应许就是这个孩子是神赐给我的，现在神不会拿走，我的心就安定了。我告诉你，那个电话还没响，但我的心已经得到安慰，我感谢主。后来我的孩子从加护病房里面出来也很危险，但是神带领他过去，现在已经成为 teenager， 长得又高又壮。我感谢主，让我经历到在我很困难的时候，他的话成为我心里的力量，他借着他的话对我讲话，我感谢主。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常有人用海上的航行来比喻人生，我常常在想，我的孩子在这人生的大海上将会经历什么风浪，他们会如何的面对那些挑战。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位在海上工作船员的心声。
我们每个人想说今天能够活着，经常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是不是真的理所当然呢？应该不是，在这当中有神莫大的恩典赐给我们，所以才叫我们活着。所以我们应该每天都要怀着敬畏神、感谢神的心来感谢我们的造物主。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之后，在3天复活，他回到他的门徒当中，碰到他的门徒第一句话说，愿你们平安。这个平安对每一个人来讲真的是何等的宝贵，又是多么美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其实很没有平安，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平安。 主耶稣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那还没有信主的这个慕道朋友，其实你来到这边认识主耶稣，慢慢你也能够得享这样的一个平安。
听众朋友，我希望我的孩子会好好的把这位船员叔叔的话记在心里。我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每天忙着的不外乎为孩子美好的将来奠定扎实的基础。他们将来的人生旅途中一定会遇到大风大浪，我真希望他们在波涛汹涌中会有平安，因为他们信靠耶稣的缘故。听众朋友，但愿您也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帮助他们明白耶稣爱他，会保护他，会陪伴他直到永远。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Jesus was born.
Joseph and Mary went to Bethlehem,
but there was no room for them.
So baby Jesus was born in a manger.
There were shepherds who got real scared when they saw the angel.
But the angel was nice.
He said, "Don't be afraid.
Today the Savior is born."
Then there were angels everywhere.
They said, "Glory to God."
And that's how it happene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
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